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五十篇，关于基督之启示与意象的应用。主在山上变化形象之后，紧接着有医治鬼妇之人的记载。此后主第二次向门徒说到他的定死与复活，然后有关于纳殿税的事儿。我们读十七章时，也许很难领会这一切事情的关联。我们若要领会马太福音，就需要记得马太把不同的事实摆在了一起，启示出一个道理。尽管代表其他门徒的三个门徒已经在国度实现的小营里，但仍然需要三件事：第一，对付鬼妇的人；第二，启示主的定死与复活；以及第三，纳殿税给收税的人。下面我们来看国度之外的黑暗权势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16章28节至17章2节，国度的来临并不是国度完全的来临，只是小影预尝。关于国度实现的预言还未完全得着应验。当我们离开变化形象的范围，离开国度实现的气氛，我们就面临国度之外的黑暗权势。鬼妇表征黑暗的权势，在主变化形象的范围里有荣耀，但在这范围之外有黑暗的权势。当我们在山顶上享受变化形象时，别人却在山谷中遭受鬼妇之苦。在激励人的特会或训练中，我们也许觉得自己在变化山上，然而我们回到家里就领悟黑暗的权势仍然围绕着我们。要对付黑暗的权势，就需要运用属天君王的权柄。我们只能借着祷告和禁食运用着权柄。主是属天的君王，他有这样的权柄，但我们需要祷告，甚至用禁食执行主的权柄。基督的定死与复活，在第17章22、23节，主对他的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听见这事就极其忧愁。在山顶上的变化形象不是完全的变化形象，基督还必须经过定死并且进入复活。马太特别说门徒极其忧愁。按照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的观念，已经在山顶上变化形象的基督不需要被定死，因此他们可能说，基督已经变化形象了，为什么他还需要经过定死与复活？因着门徒有错误的观念，他们就因主的话忧愁。我们也可能有几次遇尝变化形象，然而此后我们仍需要下山，在我们的丈夫或妻子面前背十字架。不论变化形象的经历多么好，我们仍需要留在十字架的杀死之下。借着背十字架，我们经过定死进入复活。这就是马太福音这三段话的关联。下面我们来看关于基督的启示和意象的应用。我们若不是从主得着亮光，就很难看见1至23节与24至27节的关联。在17章24至27节有纳殿税给收税之人的事儿，这是一个试验，要断定我们是否晓得如何应用关于基督的启示与意象。在16章，彼得从天父得着关于基督是活神儿子的清楚启示，从那时起彼得确信基督就是活神的儿子。接着他在山顶上看见基督显现为活神儿子的异象，因此他得着了这启示，也看见了异象。人可能有启示而没有异象。在16章，彼得从天父所得着的仅仅是启示。在17章，他看见神的儿子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显现并彰显出来。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启示和异象更清楚了。然而关于启示与意象的应用，彼得必须受试验。得着启示并看见意象是一回事，但实际的应用是另一回事。 例如我们也许都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得着启示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并且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甚至我们当中最软弱的也可能得着了这启示。然而当你的丈夫或妻子为难你，你还能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吗？当你和妻子或丈夫相处时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并且基督活在你里面的启示可能就消失了。很少得着这启示的人把这启示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事上。彼得也许就是这样，他也许说过，我得着了耶稣是活神儿子的启示，我也在山上看见他变化形象，我很清楚这事，也许你们没有看见这一项，但我看见了。彼得得着启示并看见异象是美妙的，但现在他必须受到收丁税之人的实验。下面我们看彼得天然的观念，在24节那里说，他们到了加百农，有收殿税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，你们的老师不纳殿税吗？殿税是犹太人为圣殿所纳的丁税，等于犹太币半舍克勒。彼得被问到这问题时，他立刻说纳。彼得不晓得如何应用启示与异象，他被暴露了。彼得在变化山上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吩咐他要听基督。他若还记得在山上所发生的事，就会将问题转问基督，听他怎么说。但他没有听基督说什么就回答了。彼得在山上听见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那时彼得说了太多话，为此他受了责备。如今收丁税的人问他说，主纳不纳殿税，他仍然说的太多，并且毫不迟疑地回答。如果他学了功课，他会说，先生让我去问他并且听他，我需要问他纳不纳殿税，我没有权利说什么。然而彼得没有这样回答，他被这试验暴露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在特会或训练之后，我们可能宣告说我们绝不一样了，但我保证你回家后会依然故我。然而不要让这事令你们沮丧。基督对彼得的改正，25、26节说，等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你怎么看？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？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？彼得一说向外人，耶稣就对他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了。收丁税的人来找彼得，因为他很突出，就像我们脸上的鼻子。快的人，大胆的人，就是召会生活里的鼻子。每当召会经历试验，鼻子就是受伤的部位，因为鼻子先碰到东西，因着彼得太突出就陷入了麻烦。彼得告诉收税的人，主耶稣纳殿税之后就进了屋子，但25节说耶稣先向他说。彼得很快，但主是主宰一切的，他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在山顶上，彼得被天上来的声音打断了，在屋子里他被主制止了。彼得讲话越了份，因此主不等他开口就打住他，改正他。主问彼得，地上的君王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征收关税或丁税？君王的儿子总是免纳关税或丁税的。半舍克勒是神百姓纳给神殿用的，基督既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免纳，因此这与彼得对这事的回答恰恰相反。彼得已经得到关于基督是神儿子的启示，也看见了神儿子的异象，如今在应用时，他被收丁税之人的问题摆到实验中，他在回答时失败了，因他忘了他所得着的启示和所看见的异象，他忘了主是神的儿子，不必纳丁税给他付的殿。当主问彼得说，地上的君王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征税时，彼得回答说，向外人。在道理和神学上，彼得答对了， 当主对他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了。彼得必定目瞪口呆。主似乎说，彼得，你忘了我是神儿子的启示吗？在山顶上你看见我是神的儿子。殿税不是纳给世上的政府，征收殿税的目的乃是应付神殿，就是神在他地上的居所的花费。根据出埃及记30和38章，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纳税顾到主的居所。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不必纳着税。主说儿子可以免了，指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免纳丁税。彼得听见这话之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可能同意说，是的，儿子免税，你既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免税。主啊，很抱歉，我那样回答，我忘了启示于一下。我得着了你是神儿子的启示，也看见了你是神儿子的意象，但试验来了，我就把这一切忘了。主啊，请赦免我。27节接着说，但未免半跌他们，你要到海边去钓鱼，拿起先钓上来的鱼，开他的口，就必找到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殿税。主说服彼得，他不用纳殿税之后，这位新约的立法者，今日的摩西，就吩咐彼得去替他纳税。主特意这样做，为要教导彼得，在神新约的经纶里，他是那独一的一位。摩西、以利亚、彼得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和下命令的地位。主封住彼得的口以后，这位新约的伸言者，今日的以利亚，就告诉彼得去钓鱼，好找到一块钱。这预言果然应验了。不过彼得必须去钓鱼，并且等候一条口里含有一块钱的鱼出现。毫无疑问，这使他受到难为。当主改正并教导彼得的时候，仍然顾念到他的需要，就是彼得的需要。主对付我们的方式总是这样。当彼得回答那时，主却说不。但彼得被说服，主不必纳税的时候，主就告诉他说他要纳税。也许彼得就要去追收丁税的人，告诉他们主不必纳税。主嘱咐彼得去钓鱼，钓那一条含有一块钱的鱼，用以纳税的时候，彼得可能一直在考虑这事。为了避免半跌人，就必须纳税。我们不能征服主耶稣，凡他所说的总是对的，凡我们向他所提议的总是错的。基督是今日的摩西，他制定律法，当他说是，答案就是是，当他说不，答案就是不。我们所说的算不得什么，他所说的才算数。山顶上的意象，意思是我们该听主耶稣，不该听其他任何人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。那说是或说不的乃是基督，不是摩西。同样的是，主可以对别人说是，对你说不。他说这样做，不要与他争辩。彼得为了得到一块钱必须去钓鱼的时候，他学了一个功课。你不认为彼得因着必须去钓鱼而感到困扰吗？他的确是这样。尽管主耶稣是仁慈怜悯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火把他不吹灭，但他有时很严厉地对付我们。当主向彼得指明他要纳殿税时，他并没有从口袋中掏出一块钱给彼得。他说那样做就对彼得太宽容了。主已经预备了一块钱，但彼得必须为此去钓鱼。我不知道彼得感觉如何，他想哭还是想笑？我相信彼得钓鱼的时候很不快乐，也很困扰。如果我是彼得，我可能对主说，主啊，既然你能从鱼口中预备一块钱，为什么你不从口袋中掏一块钱给我？为什么你这么麻烦？现在我必须到海边去钓鱼，也许钓鱼时风暴会来临。主啊，你若要行神迹，何不现在就行呢？然而彼得学了许多，这次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就去做主所告诉他的事儿。 我不相信鱼立刻就来了，我相信主运用他主宰的权柄使鱼远离了一段时间，因此彼得在等候，而没有任何鱼出现的迹象。他在等候的时候也许自责说，我为什么回答得那么快，我不该面对那些收税的人，雅各和约翰没有陷入麻烦，但因着我这么大胆这么快，就使自己陷入了麻烦。最后口含一块钱的鱼来了，这就足以顾到主和彼得了。这里的记载很简单，但故事的含义很丰富。他还是基督，乃是伸言者，因为他告诉彼得去钓鱼，并且先钓上来的鱼口中会有一块钱，那不是预言吗？主的预言很实际，并且正如他所说的应验了。因此这里彼得的经历证明主是真以利亚，并且我们该听他。这故事也还是主是今日的摩西，说是或说不，这不在于我们，乃完全的在于他。我们只需要照他所说的去做，此外他没有告诉我们去做，我们就不该做。彼得借着这件事受到实验，使他晓得如何应用关于基督的启示与意象。借着这个经历，他知道了听他是什么意思。他领悟，他不必听摩西或以利亚，只要听他。今天对我们而言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摩西和以利亚，他是我们现实活的律法者，也是我们的伸言者。凡他所说的就是律法，就是生命的律法。此外他所说的就是今日的预言，应付我们当前实际的光景。这不仅仅是个故事，这对彼得和我们都是一个功课。